起点太高了，你的人生的第一场音乐节居然是 Fuji Rock。大内的规则啊是谁不在吐槽谁啊，就是说谁不在就要说谁，因为我在日本玩的嗨了，他们回来录节目那会儿我还在日本给群里不断的发着各种好吃的面呀烤肉啊寿喜锅呀，然后拉了很多仇恨。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七点床与早餐，我是主播 Cindy。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磅的嘉宾，然后缘由是这样的，就是前段时间我们赞助了有一个稍微比我们著名一点的节目叫大内密谈，然后他们呢带了听说有100多个人，然后去了一次这个七月底的 Fuji Rock， 就是日本的这个非常著名的音乐节。然后在音乐节之后呢，我们艾饼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叫做金泽疗养团，就是参加这个音乐节，如果参加的朋友肯定知道非常非常消耗体力，非常累的。但是听说这个团员们在后面的这个金泽疗养团里面被安排的挺舒服，不仅住得好，然后听说喝的也挺好。我们今天就请了一位当时参加了这个疗养团的团员，我们先请我们的嘉宾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涛啊，大内密谈这个掏心掏肺板块的主播，是一个足球解说员啊，也其实工作从事得比较复杂，什么都做啊，从这个传媒行业这个采摄录什么都干过，从摄影啊编导啊到这个导演啊，到主持人啊解说员啊什么都做过。对对对，做播客呢也是我感觉是我的一个身份之一啊，当然了我也是个热爱旅行的人，哈哈哈。所以说这点呢，我觉得我来这个节目呢也还是蛮开心的，因为说实话在这个 Airbnb， 就是我知道象征这次大内密谈和 Airbnb 有这样的一次合作和邀请之前，很长时间我就一直是 Airbnb 的用户啊，所以蛮开心的。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欢迎涛哥。然后我们也请另外一位今天的嘉宾主打陪伴的我的同事温文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的同事，然后也是 Cindy 播客的小书童。今天主要是因为有了一个专业的主持人会做客我们的播客，所以我们两个就是一起主打一个互相搀扶努力以及不怯场。对，我是艾比银中国的员工，然后平时也很喜欢旅行和音乐，所以这一次也是我们在策划和牵头跟大内合作，然后也是有幸请到了涛哥作为我们播客的一个重磅嘉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哎，问问我看你在的这个房间啊，它的 Airbnb 感觉特别强，这是你家吗？
这是我在公司的会议室，我们公司的会议室就是每一间会议室都会布置成一个世界某一处的 Airbnb 的那个样子。对，有机会请您来参观一下，非常有意思的公司。
好啊。我说呢，怎么就是你也说不出来哪一点不一样，但一看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Airbnb 的这个不管说是装饰啊还是美术的这种风格也好，就是哎，还真是，原来这个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从公司开始就这样。
看来涛哥应该是住过不少 Airbnb 吧，才一下就能看出来我们问问在这个房间是我们公司。
是的是的是的，全世界的，我觉得欧洲的，然后亚洲像日本的，像韩国的，我其实都有住过，包括巴西的我甚至都有住过。对，住进去就有一种感觉，首先是整洁，就是它没有什么太多废的地方，就是它的实用性特别强，就是它对于房屋的规划始终是一种让你觉得，诶，这儿我也可以用得着，那儿也可以用得着，就是感觉在这个屋里住，虽说不大，但功能性就够了。因为我可能没住过大的 Airbnb 啊，因为我看过有那个超豪华的，对。然后呢，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比如说出差在国外，有时候一个月最长我住过 Airbnb， 其实最长一次住过半年啊，就是那半年把那房间真的是用到每一个角落里去了。
您那半年是住在什么地方，方便问吗？
马德里，西班牙的马德里。对，其实是我在那儿待了一年多，我换了三家 Airbnb，差不多每家住了半年，然后住到快到时期的时候呢，都有各种原因我来换。但是从我个人来说，诶，体验不同地区，因为马德里有很多个区嘛，它的风貌也是不同的，另外体验不同的房间 啊，是很奇妙的一种感受吧。
对，如果是长期的这种住宿，确实还挺适合住 Airbnb 的，因为它毕竟有厨房，然后有这
对，
种卧室跟客厅分开的这种家的感觉。如果是酒店呢，那可能就是所有都挤在一起。
我在马德里
其实，
待了这段时间，基本上把西班牙的一些简单的菜全都通过 Airbnb 的厨房给学会了。
其实我们的品牌理念也是，就是住进爱彼迎，就像住进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另一个家一样，就是想有让大家有一种就是宾至如归的感觉。对，
哎，是的，就是
对。
我住宾馆的感觉，会觉得我是出差，啊，然后我觉得我离当地人其实还是有点距离的。但我住 Airbnb 之后呢，因为我会去逛超市买菜回来做菜，包括这个每天要自己打扫卫生啊。当然，他也有每周末可以他们的这个主人的这个应该说是阿姨或者说是有先生过来打扫，但是我们呢习惯于自己打扫，一般都不让他们过来。然后呢，就你就有一种在自己家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待了半年之后，哎，我逐渐了解西班牙人的这种生活方式了。
太好了，太好了！哎，那我们回到就是您这次最热乎的出国的这次旅行，就是您刚去了这个 Fuji Rock 和金泽嘛。我们先说说这今年的这个 Fuji Rock 吧。我不知道您是之前每年都去，还是今年第一次去 Fuji Rock。
我从2017年吧，2017、2018、2019，然后后来因为口罩的3年没去，然后是2023年，应该是4年没去了吧？2023年等于他刚恢复，然后又去了，所以这是第四次去这个 Fuji Rock。对，
哇，哎，那您今年去感觉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首先我觉得这天气今年全球可能变热吧。以往的 Fuji Rock 每年至少有1场到2场超级大雨，就把你淋成落汤鸡的那种。今年去了之后，说实话，上午那个主舞台前面是没法待的，那阳光我在 Fuji Rock 就没有感受过那种炽烈的阳光。然后所以上午我一般都是会，比如说躲到山顶或者躲到树荫里边或者是小溪旁边去这个乘凉。到了下午，逐渐哎，它有时候乌云来了，或者说这个太阳落山了，然后再回到主舞台来听。这在以前。很少出现。以前我们在主舞台，经常是我们组一开始被叫做养生组嘛，一躺到死。尤其第一天，基本上主舞台一躺就开始听，然后呢也不去任何其他副舞台，然后因为那会儿舒服。然后今年呢就不行，太热了。另外不光是天气热，就因为可能大家憋了4年了，然后所有人看音乐的那个热情，我感觉也不一样了，而且可能观众构成更小了，更年轻化了吧？就以前可能12、13岁的没法听，现在他们变成14、15岁了，然后全都过来听这些音乐，你就觉得音乐构成、观众构成，包括穿着品味都在年轻化，而且热度在提高。
问问你去过 Fuji Rock 吗？
我其实没有，我今年本来是想去，但是反正也是各种原因，Fuji Rock 和 Summer Sonic 都没去。最近刚好不是上周末 Summer Sonic 刚结束，我朋友圈很多人都在现场，所以我还专门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明年我一定要去，因为这个我感觉，因为我以前是音乐行业的这个工作者嘛，所
哦，
以朋友圈很多都是音乐行业的从业者和一些乐迷，我就觉得真的这3年大家确实都是憋坏了，不但是中国演出市场它迎来一个报复性的消费，我觉得全球都是这样的啊。
对，今年国内的那个演唱会啊，这种音乐节也特别多，反正没关
对。
系，我们后半年还有的是机会。
所以其实我们就觉得，像我们也是希望可以给出国看音乐节呀、演唱会的这些乐迷们有一个好的住宿体验，所以这次也就是刚好趁着这个 Fuji Rock 的这个，跟大内一起做了一个这样的合作。哎，今天就是非常希望浩哥给我们好好展开讲讲，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感受，给我们广大的乐迷以及即将出境游的朋友们进行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我觉得这次的感受其实还蛮多的，就从 Fuji Rock 本身到后来的金泽的这个疗养，因为其实可能我跟大家不一样，大家是这几年都被闷在国内闷了，可能得有个2、3年吧。我是从21年开始，因为工作原因就出国，就在欧洲，然后呢一直到这个23年初才回。啊，然后呢，这3年我对 Airbnb 的依赖，刚才也说了是非常大的。然后呢，到了这个，包括在英国，我选的也是 Airbnb，因为都是那种 相对较长期的住宿。然后呢，但是到了金泽这次，包括到了富士 rock 这次，就感觉跟以前自己出差那种体验是不一样的，就特别开心。首先没有那种想家的感觉，没有那种就是怀念国内的感觉，甚至还希望这个行程再长一些啊，就那种体验感还有那种舒适感，我觉得是真的好多年好多年没有感觉到的。
那就是比如说像你们这么多人，可能100多个人对吧，好像有160人一起去，这种体验是怎么样？你是觉得跟大家一起会更开心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啊，我第一年跟着大内去是2017年，当时因为我那会儿已经工作很多年了嘛，说实话好久没有过这种像宿舍一样的这种群居生活了。我那会儿心里还有一点点的排斥，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蛮封闭的人，就平时不社交，也不去跟朋友什么一起玩啊喝酒啊什么都很少，顶多偶尔跟一些好久不见的特别好的老朋友去见面吃个饭什么的，所以说对我来说蛮恐惧那种比如说我们最多一次好像是10个人住在一间日式的那个榻榻米房间里边，一开始是蛮恐惧的，但是后来呢，第一次之后呢，其实第一次还没有那么多人，第一次是3个人，我和小辉老师还有倪冰老师住在一个屋里，然后那会儿，我们居住的体验就是，哎，这种感觉好多年没有了，晚上卧谈夜聊，然后就聊到很晚很晚，然后呢就觉得有一点点那个像大学或者说像刚工作时候的那种状态吧，我突然觉得哎这个状态还蛮好的，对自己的性格的转变也有一定的好处，至少我平时不是太交朋友，但是反而是这种方式能让我交到好多朋友，所以从17年开始到每一年我都来这儿，这就像是人生中的一个特殊的小房间，就它跟你的整个人生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就我这辈子也不可能在其他任何一件事上经历在富士经历的这几天的这种不管是住宿啊还是到现场，因为我的职业跟这个差得太远了，我们是去做足球报道足球，然后这个最热闹的现场世界杯的现场，我在富士之前从来没有听过任何音乐节，甚至也排斥这种人多的听音乐的吵吵的地方，然后但是呢因为跟着大内出去之后呢，慢慢觉得哎呦哇，居然我运气这么好，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我原本听他们歌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就象征他会站在你旁边说啊，这是世界上最牛逼的，当今世界上最，因为象征那个词汇量比较贫乏啊，然后就是这样几句话，然后那个来形容舞台上的那支乐队，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一直在听的就是他们。然后他说你的这个起点太高了，你的人生的第一场音乐节居然是 Fuji Rock， 居然看的是这谁的演出，所以我就个人感觉哎，这个世界对我来说跟我原本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特别享受去一年比如有这样的一段时间沉浸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奇妙。
那个今年涛哥没有发现什么宝藏的乐队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说实话，因为我首先对音乐完全不懂啊，就是纯粹是听。今年我叫不上名啊，我真的叫不上名，但今年确实发现了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就是个人的音乐人和乐队。首先就是大内里经常也在说，因为他的名字很长我完全记不住，就是在主舞台的一个日本的乐队，然后这个乐队的主唱已经70多岁了，他在唱的时候底下有很多70多岁的乐迷跟着他一起跳，哇，这是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就一个国家他的乐迷追一个明星或者追一个歌星，他能追到从20多岁追到70多岁，这太恐怖了。完了我们在底下听也是非常受感染，就是整个他的表演状态，他对音乐的那种沉浸，他对于乐迷的那种影响，就我感觉哇，这真是活到老唱到老。那是我感触最深的一个乐队吧，在主舞台。然后如果大家想知道什么名呢，听一下大内的那个复制的节目，他们也谈那支乐队谈了很长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支乐队吧。反而今年的压轴 Lizzo， 这个是我能叫上名来的，因为他太火了。 就是我的感触不是太深啊，就觉得，有时候 Fuji 为了吸引一些流行元素进来，他也会把当今世界上一些非那种摇滚乐的那种因素，或者非乐队的那种因素拿到现场来，每年都会有。但是呢，之前的还能镇得住，今年这个 Lizzo 可能稍微我个人觉得过度流行了一些。或者说过度，他走在这个风口浪尖，流量了一些，所以说反而是我印象没那么深的。否则每一年的压轴我是特别深的，像以前的 B-Rock，还有Bob Dylan，还有这个 Gorillaz，就是这每年的这些，我原来都不知道这些名字的，就看完了之后，我连他们的名字都能记得很清楚。然后像今年，其实是有一些改变的吧，就宝藏都埋伏在小舞台，或者说，在就压轴演出之前的演出里边。对，
Lizzo 应该主要是表演舞台的那个效果，它可能不是我们就是之前对 Fuji Rock 的这种乐队啊，还有音乐节的这种认知。对，其实感觉国内也很多音乐节也是会为了吸引年轻一点的乐迷和更加流行音乐的受众。
就跟当年有一年音乐节把李宇春请过去嘛，不是也有老的乐手吐槽嘛？但是其实，确实李宇春的到来让当年的那届音乐节他一下子破圈了。对，其实这就是他的目的，对吧？
那聊完了 Moody，我们接下来就往后聊聊您就是跟着这个大内一起去的后面的这个金泽疗养团吧。整体体验怎么样？就是你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金泽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这源于在19年，也就是疫情爆发前吧，最后一次日本行是我、象征还有米娅，我们仨人。然后那会儿最早是组织了一个大家一起去青森泡温泉的，因为青森是太宰治的故乡嘛。就是那个年代，生而为人，我很惭愧的这句话，因为太宰治一下子就传遍开来。然后呢，所以大家就说，哎，不如去青森。这个泡泡温泉，因为那儿有着被称作全日本最好的温泉。然后呢，在去之前呢，因为米娅好像听说金泽的清酒不错，然后于是乎呢，就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和象征提前1礼拜去。我当时就是欣然而应啊，就是提前1礼拜，我们仨就到了金泽。那会儿也是住在一个 Airbnb 里边，啊，他们住1楼，我住2楼，我印象中是这样的啊。然后呢，那时候还有一个小院儿。我们呢，当时每天就在城市里边 city walk，然后逛一逛，买一买，吃一吃，晚上回来呢，买一瓶酒，然后坐到那个小客厅里边再聊，往往有时候聊到1、2点钟，然后这个就是每天的那种感觉特别好，所以可能这也是米娅为什么觉得，哎，今年是不是我们应该在 Fuji Rock 之外做一个跟 Fuji 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急行军模式，或者说是特种兵模式，有点不同的这样的另外的一个团，就是让节奏慢下来。因为我知道他和象征也是特别累，在 Fuji Rock 里边，就想让大家都能够悠闲下来，在城市里边漫步，然后喝喝酒，吃吃东西。于是呢，就有了金泽团。然后我当时听说他们要做金泽团的时候，我一点也不诧异，因为那次给我们留下的回忆太好了，尤其是在疫情前，那金泽团过后，就是接踵而来的就是连续3年的不能出去，然后和相对来说，反正非常是非非常多的这样的3年吧，就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大家对于金泽的那段日子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他选择，哎，回到金泽，对我们仨来说是回到金泽，对，然后我觉得这是选择金泽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和小辉老师，我们俩管着得有30个人吧，差不多。我和小辉俩人管着将近30个人，应该是20多个人。就是说是管了，因为我们相对是自由的，无非就是集合的时候点下到，然后呢，这个保证大家别丢了，因为你到了音乐节现场，你基本上就看不见了。然后到了金泽之后呢，就不存在团的概念了，是以房间为概念。你像，我们房间都以主播名字命名啊，像米娅房、什么老王房啊、这个王涛房啊、象征房， 啊，然后呢，每个房里边呢，大概住4到5个人，然后也是分房间，有的2个房间，有的3个房间，对。然后其实就是大家可以按房间玩，也可以按熟人玩。像我们呢，就基本上，房间一块儿组织一下集合，一起出去吃个饭，或者说，比如说像那天去那个东茶屋街，然后这个就直接就以我们房间为主的4个人一起去那个街上溜达。对，就按照这样的一种分组方式，相对来说是自由的。对，
那你当时住的这个体验，整体感觉怎么样？
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想深入融入到这个日本的生活啊，其实 Airbnb 会比这个住宾馆要好很多很多。首先，日式的或者说合适的宾馆都会非常贵，就是它要在一个现代化的宾馆里给你修建出这种传统日式的这个房间，一般都是几星级以上的宾馆才会做这样的服务，而且很少。而且说实话，你走进钢筋水泥里边再去体验这个小木屋的感觉，那其实也是不是太对的。那它的体验也不纯正啊。我在京都的时候也曾经住过这样的宾馆啊，就说实话是怪怪的，体验也还不错，但没有那么纯正啊。然后呢？到了其实金泽之后呢，大家完全住在这种民宿里边啊。从进门拉开木门的那一刹那，到木屐摆在地上的感觉，以及进门之后的榻榻米，还有那种日式的地板，就是你在机器猫里，这个大熊过的日子就呈现在了你的面前。至少我们那个房间是的啊，这个所以进去之后呢，你比如说坐那喝茶喝酒，它都有一个蒲团，你得。坐在那蒲团上，或者跪在那蒲团上，或者不用蒲团都可以，就完全是日式的那种感觉。所以每天晚上我们逛了一天之后回去，我都要打开一瓶清酒，然后呢，再拿上一些我们在 Seven 或者 Family Mart 买的小菜，然后都是什么黄瓜呀，什么什么之类的，就开始边吃边聊，还有纳豆啊什么的，然后会聊到很晚，然后再睡，你就会觉得。你愿意把一些时间留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日式的环境里边，然后呢，它有一个小庭院，我们把那个庭院门打开，里边有一个小的水泥制的这种像日式的那种，我也不知道它是香炉啊还是什么，就是反正有那个小亭子一样的东西，它有一个小景观。你打开景观之后呢，你如果这个时候再来点传统的那个日本音乐，你就会觉得，哟，这一下子彻底融入到这种日本的本地生活中去了。因为我有时候到很多地方玩，包括去巴西啊、去非洲啊，我都愿意去体验他们最淳朴的这种生活的原貌。其实我这次住 Airbnb 的体验就是感觉，哎，又回到这种，想当年在，因为在上次来金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又回到那个环境中去了，然后每天愿意像日本人一样。睡前喝点小酒，然后吃点这个日式的果子，然后或者有时候喝个咖啡，就是很舒服，整个过程很舒服。
我听着这个小日子过的，在金泽过的这几天，可能真是不错。因为我觉得，就是听下来感觉，你在金泽住的这个 Airbnb 可以给你像家一样那种特别舒服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异国他乡，有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有一个空间，然后去招待你在当地，如果你有朋友啊，你甚至可以把他请到家里面来，就是你的这个 Airbnb 里来，然后大家一起喝酒那种时光，真的还挺特别的。
我以前在马德里就干过这样的事儿，因为我们当时租的第二家 Airbnb，它太年轻了，它有5.1声道的音响，它有 Netflix、Disney 全部的会员，然后它又这个整个那个客厅就大到60平米，然后客厅里摆满了手办，然后呢就整个装修特别的这种是我喜欢的那种嘛，然后我就会请。当地的认识的朋友到家里来吃东西，我还给他们做饭吃。
看来大家都有这种类似的操作，而且就是它受欢迎的原因，就是可能马德里大家都住的是老房子，对吧？然后你这一个
对对
比
对。
较现代化的，深受大家欢迎和喜爱。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深入一下金泽这个地方吧，因为问问你有去过，你有就听说过或者去过吗？在跟大内这次之前。
我其实没有哎，因为可能我对日本的这个认知还是那些热门景点，然后可能来到爱彼迎工作之后，对一些那种城市 就是近城郊的一些地方，可能有一些更多了解。但是金泽确实是也是这次和大内的合作中，我才去了解的，知道他的那个清酒很著名嘛。好像说听说那个大内的老师们也是准备了很多那种当地很有名的小酒馆，带着大家去打卡，是吧？
对对，
那就请涛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金泽这个地方，它本身有什么样的特色？而且这次你不是第一次去了吗？就是有什么，比如如果大家想要去金泽玩，一定要去体验的一些地方。
金泽首先，我个人觉得它的吃是一定要体验的，它的吃跟东京啊、大阪啊还不是太一样，它要更精致化一些，也不能说更精致化一些，就是说。它有很多很有品位的法餐馆，藏在金泽，你要知道你在比如说东京去吃一顿法餐，你的预定是非常难的，提前好久，然后呢，而且很有可能还订不上，或者说很有可能你订吃到之后很失望。但金泽呢，有很多藏在这个小巷子里边的这种日式法餐，或者说是怀石料理，这点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去尝试的。还有就是，金泽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整个的节奏会比东京要慢很多，但它的整个城市的卫生状况和秩序又不像大阪那么糟糕啊，因为大阪说实话是脏乱差嘛，然后呢，整个给人的感觉金泽就是一个居中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而且在人上面比大阪和东京都少很多，它是闹中取静。尽管日本人口密度极大，但是金泽的人口密度不大。另外一点就是，他那儿比如说，因为金泽，它叫金泽，也是因为黄金是他们最知名的一个点嘛。他们的瓷器有很多都是真的镶金的啊，他那个，或者说有的就是黄金做的。老王有一个段子在那儿，就是他去想买一个清酒杯，然后那个他看到一个这个清酒杯在那儿，他拿出来看多少钱。说要卖6万烟啊，6万烟人民币差不多就是3000多块钱吧。老王就说了一句：“哇，这么贵，金子做的。”然后人家说：“这个就是金子做的。”他就他的冰激凌也是整个做好了之后，上面有一层金箔纸，把它盖上去，有一个小喷枪给你一烧，整个冰激凌就变成金色的，就像你吃这个冰激凌像在吃一个金砖啊，就它的。整个金泽给你的感觉是既富丽堂皇又精致，它的那个兼六园然后去了之后，你会感觉这种庭园，很低调内敛，但是非常非常的精致。它跟东京的那种大气的园林，或者说跟大阪那种有些土气的园林都不一样它又不像京都那么的奢华所以它是一个很中庸的这样的一座城市，就非常适合你去。闲庭信步，闹中取静，就是你去京都啊、大阪啊，肯定都是游客，包括东京，在金泽游客很少就是那种感觉会不一样。
我感觉这个就是去小地方的好处。我感觉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人，就是趁这个地方人还没多，还没火起来，就赶紧去。对。
是完全是可以去的，完全是可以去的那种体验。真的是你去了之后一定会觉得还想再去，对。
然后我还听那个大内的节目，中间有一段，其实他那节目提及涛哥您的名字提了很多次，然后其中有一次就是说你不靠谱，带大家好像说是去了一个那个没开门的博物馆，这个是怎么回事？你能给我们讲讲吗？
面呀、烤肉啊、寿喜锅呀，然后拉了很多仇恨。所以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就自然而然的拿我为目标来进行了开火但其实呢，这个主要是因为每年的大内密谈这3天活动，第3天的上午，我都会带着群友去一个叫做越后汤泽的小镇子去溜达溜达然后这个上小镇子上有一个雪国博物馆，博物馆里边有一个。这个著名的川端康成当时作品中的一个这个主人公的画像他那个画像画的呢长得跟米娅特别像就象征的老婆所以说呢我们就戏称那个里边那老头为米娅的姥爷每年呢去拜见一下老人家，其实就是找个由头，大家第3天呢改变一下节奏， 上午呢不听，然后呢去这小镇子上，因为小镇子上除了这个博物馆还有一个清酒博物馆啊，里边大概有上几百种清酒吧，就是你要想喝完尝遍每一种清酒，你肯定会醉在那，每个尝一口你就会醉在那。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好吃的当地的这种清酒冰激凌，另外还有这个就是月后汤泽非常漂亮的一个这种购物街，就是全是食品，其实就在车站里边，加上旁边有一家特别好吃的寿喜锅啊，所以说呢他不光是去那博物馆。然后我们去那博物馆之后呢，没想到啊这博物馆关门了啊，所以他们说我不靠谱嘛。因为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搜那博物馆，因为每年去都开着，而且我们应该是这个家博物馆接受过的最大的团了，每年四五十个人一块去，那博物馆里都有点承受不了，因为特别小的一博物馆啊，其实就是每年的第三天我都会开这样一个活动。但今年呢，首先他们吐槽说这个就是车票晚一个小时，但其实每年我们都会在那个车站等一个小时，就因为每年的大家的这个人的心智和心境是不一样的嘛，有的人愿意等，有的人就觉得着急啊，所以今年呢可能队伍大了啊，这个不好带了，然后可能就有人说，哎呀这不靠谱啊，一个半小时都还没发车呀，对，可能会有这样的说法吧。但是我还是说，这大家本来去就是这种休闲和散心的这样一种状态啊，所以说非常，我对我来说是非常舒服的第三天。对，就是但对于象征他们这些啊，号称是音乐人，号称是业内人士，他们第三天想出来也不敢出来，他们还必须得到现场啊，好不好听，晒不晒，都得忍受第三天上午的这个毒辣的太阳啊，是不是？所以他们羡慕嫉妒恨，最后就只能看着我吃着寿喜锅，这个喝着博多的这个面汤，然后最后嫉妒的在节目里吐槽我啊，就是这么回事。
好，这回我们就明白了，大家先听我们这期节目，再听那个大内就能够体会到，就是大内主播那个话语里面对于涛哥的嫉妒。
我估计这一期如果被更多的朋友们听到的话，明年您的团肯定会大受欢迎，更受欢迎。
哎，谢谢。因为今年我都是低调的，你知道上一次啊，我大概宣传了一下这个团，结果总共上一次我记得是100人的一个团，第二天60多人跟我去拜见米娅老爷，然后导致主要去听音乐的没人了啊，说实话他们也是怀恨在心啊，把大部队给拉走了啊。对对对，
我这段还是掐了，不要剪进去。
今年
内部团结。
对，今年如果我要在这个宣扬几次，那我估计180个人，最后100个人都跟我去了啊，所以最后还行，就30个人左右跟我去，我就小范围组织了一下，因为我是考虑真的要100人去，这个火车都坐不下，就是太恐怖了，上车都会大家排着队，可能火车就要开走了，所以最后我们就决定低调一点，小规模的去了。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这次选的那几间 Airbnb， 就是它大概地理位置怎么样？就是去您刚刚说的那些地方都比较方便吗？还是
非常
周围有没有什么宝藏之类的？
基本上我们这次选择的是分布在金泽的三个点，大概是遍布了金泽的有一条主街啊，这个头、中、尾这样三个点。然后每个主播的距离之间走路差不多十分钟不到，然后就还蛮近的。然后呢，基本上你从一个主播这儿走到另一个主播那儿，基本上就把这个金泽的各种景点都路过了啊。然后呢，你再从这个主播再到另再到下一个主播那儿，就把他的主商业街也给路过了。然后所以是选择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吧，大家主播串串门，把能吃的都吃了，能玩的都玩了。所以我们就感觉整个金泽，因为它不大，所以只要你的住宿地点选择合适了，你基本上一趟线下来就能把什么建六园、21世纪美术馆、金泽市政厅、金泽市主街，包括我还有一个地方可能只有几个人跟我去了，叫五藏屋那个地方不在当天的主要旅游路线里，但是是我最喜欢的，它整个的那个感觉特别像日本的很多比如老的黑泽明的电影，或者说现在最新的那个动画片叫什么来着，鬼灭之刃啊，里边决斗的那种地方啊，就是 就是它有很多埋藏的景点，然后呢都在这样一趟 City Walk 里边基本上就能全囊括。说实话金泽你想深度游每一个景点也就两天时间就足够了啊，是足够的，因为它不大啊，然后呢剩下来你就是静静的体验这个城市给你带来的美食啊，还有那种安静的生活。对，
这地儿感觉真是不错。
嗯，
那个问问咱们可以下一次安排一下。
哎，真的真的可以，体验太不一样了。
哎，涛哥，我看到就是你微博不是说就是出国想去外太空，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然后那个照片我感觉应该是在日本吧，就是那个是什么场景下你突然有这样子的一种抒发？
其实这个也是源自于象征那天发了一条微博，说在日本待了两天，没有看手机，没有看国内音乐圈的纷纷扰扰，没有看内卷的这个内娱市场，瞬间觉得清静了很多，然后呢，心情也平复了很多，我突然觉得，哎，这个的确是这样的，我说现在好像出一趟国就好像是隔绝于了这个世界，像是在外太空一样，你不用再管生活中的很多纷纷扰扰和烦恼啊，然后周围也没有跟你去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竞争的人，然后大家的语言呢由于不那么灵通啊，可能更多人愿意用笑脸来跟你交流啊，也充满了这种彼此之间的敬意啊，就其实这是我过去三年一直在国外各个国家待着的一种综合感受吧，就人也平和了很多，就像是隔离于这个世界一段时间，隔离于或者说的再雅一点，尘世一段时间，就你不再去管那些这个世间的纷纷扰扰，然后让自己有这样一段日子，其实是一个清静自己的过程啊，所以我觉得它像是到了一个更封闭的地方，像在外太空一样。真的，国内的环境目前和其他国家，我因为去的比较多嘛，说实话是蛮不同的，因为中国人太勤奋了，我经常说中国人太勤奋了，所以中国人的内卷是海外很多国家人内卷的十倍、一百倍，甚至不止，即便于日本啊，所以说你到海外去之后感受到的就不再是那种极快节奏的生活和极快节奏的人和人之间的那种交往模式啊，就是慢下来，然后 peace， 你就会有 love， 然后就像是远远的看着中国，像是远远的看着地球一样，你像是脱离了人间，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把它称作是外太空，所以这是我在这次尤其是这次在日本的这几天待着的这样一个综合感受吧。因为说实话我之前出国还更多是要处理工作，这次完全不处理工作啊，隔绝于工作之外啊，就体验就更不一样。对，
我觉得涛哥这个比喻真太好了，而且就是非常说明我们还是很需要出国玩的，就是虽然说可能出国玩一趟去外太空旅游一圈回来还是得面对这些内卷啊这个那个的，但是就是放空一段总的来说对我们的状态啊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好的提升。
一定要给生活一个这样的时间，否则你绷得太紧了那个弦儿会断你。我始终觉得原来我不理解，然后逐渐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真的人不能一直绷太紧，身体啊精神都受不了。
哎，那涛哥你就是出境游开放之后除了这趟日本你都还去哪儿玩过？咱不说那些出差什么的，就是纯娱乐。
纯娱乐我好像去过一趟加州，对，去过一趟洛杉矶，然后呢也就是那一趟了。然后当时呢也虽说不完全是工作吧，也有一些些工作的原因在里边，但又不完全是为了工作。对，然后去那儿去体验了一下加州迪士尼新加的那个星战的项目，然后包括 Universal， 当时我是现在加州体验了那个马里奥的项目，然后那是一次去这个出国的，就只有一个多星期，对，那样一次经历。其他说实话都是因为出差，比如说去过沙特，然后那就是因为 C 罗在那边，我们过去报道赛事谈合作，对。其他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待着，
哎，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交给问问吧，就是问问特别好奇你之后的这个旅行的计划。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自己在做一些这种出境游的用户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像很多乐迷，他会因为音乐节呀、演唱会出去，其实也很多球迷嘛，就是体育迷。像我其实18年去俄罗斯看世界杯的时候，遇到了很多这种就是独自去追星的，就是直男，就是租一个小的民宿啊，或者是酒店，在那待几天，然后就是跟大家一起看比赛这种。其实。因为我为什么说到这里，就刚刚您也说到，就是因为就是本来您就是体育圈的，就是大拿，然后明年咱们又是体育大年嘛，有法国的这个奥运会，然后有德国的欧洲杯，包括世乒赛也是在哪里，在韩国吧，我有点忘记啊，就是我觉得也希望涛哥可以跟我们广大的体育迷的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是不是出去。这种看比赛呀，或者是追星的，我们确实也可以多多助一助我们的爱比迎，因为你没办，就是除了你体感受这种体育赛事现场的魅力之外，你还可以感受到当地的一些体育人文的一些风情，包括有一些像我知道有一些球迷可能出去，他会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球迷啊，或者是体育迷，大家一起分享一些趣事，甚至可能会找到一些一样的主队呀什么的。就是也是想让涛哥结合自己，就是工作也好，或者是出去就是休闲的也好，给我们明年要出去，追星、追体育圈盛世的这些球迷朋友们、体育迷朋友们给一些建议。
我报到世界杯或者说去看世界杯，从10年开始，已经印象中10到22、10、14、18、22，下一届如果再去的话就是第5届了。然后欧洲杯也去过2、3届。然后呢，基本上离开中央电视台之后，因为中央电视台那会儿统一订宾馆，14年离开中央电视台之后，基本上都是预订的 Airbnb。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宾馆预订太贵了，就是你大赛的这种宾馆预订确实太贵太贵了。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宾馆预订会有很多不方便啊，就比如说你看球晚回来，然后而且宾馆它往往会在交通比较繁杂的地方啊，你这个坐交通的那种拥挤，其实都是一种很不方便的体验。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做自媒体或者当年做媒体的时候，都想拍一些东西啊。你会比如说有时候有一些阵仗，你得拉出来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啊。你在宾馆里有一种感觉，你怎么拍都像宾馆啊。但是我们在 Airbnb 里拍的那几次，就感觉你能找一个类似于家的地方，或者类似于一个会客厅的地方。甚至于我们当年在俄罗斯的时候，把一个 Airbnb 的车库布置成了演播室。啊，然后呢，这都是我们曾经有过的经验嘛，包括我们那会儿自己去看球的时候，啊，也是租了一个 Airbnb，在一个城市租7天，一个城市租7天，把这城市的几场关键比赛看完了，再去另一个城市。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几乎没有选择过住宾馆当成大赛期间的这种个人选择，因为无论从财力还是说，付出之后的体验上来说，都不是太好。啊，除非你有花不完的钱，你去订那种超五星一流的服务，然后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毕竟大多数出去的旅游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一种选择，对。然后，所以我们基本上全是爱彼迎的这种选择。啊，另外一点是我个人除了这种大赛之外，我平时也会有一些自己喜欢看的展啊，比如说我之前自己去看过东京电玩展。啊，比方说，我可能10月份又要去一趟，日本，因为10月3号、4号有李宗盛在日本的演唱会，啊，然后呢，这个我去，到东京感受一下，因为我很好奇啊，他们说在东京看演唱会是不准开手机的，啊，所以说日本有全世界最好的演唱会的体验现场，啊，然后我说，哎，我在日本看过音乐节，但我没看过演唱会。我想去体验一下，所以这是我10月份，会做的一个选择吧。那到时候可能会在这个演唱会场附近选择一个 Airbnb 就住下，然后逛一逛，买一买。就还有一点就是你自己买东西的话，Airbnb 的空间会比这个怎么说宾馆要更大一些，因为日本的宾馆太小了，里边除了床什么都放不下了。对，然后呢， 所以就是 Airbnb 至少它还会给你一个空间，你能存储东西。然后呢，这个就是我包括明年可能也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好玩的音乐节呀、或者好玩的什么展览会呀，去欧洲的一些地方啊，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四处去旅游的，对，尤其是出国游我是比较多的，然后出国之后更多是选择这个艾比营来作为自己一段时间的这种，而且我很注重房间的氛围，很注重房间的位置，然后这两点都是 Airbnb 更能就是满足我的吧，啊，所以说对于我后面的安排可能肯定还是全世界乱跑，然后到处试住艾比营，然后这个可能很多热爱旅游的人对于这种模式都还是蛮熟的。对，
我好奇这个您刚说的东京看演唱会的这个体验，因为我十一月也要去东京看演唱会，看那个 Coldplay 的。
哎，我刚说那十一月在东京有个演唱会，对对对，那个、
对对对，
我会去看，对。
哦，太好了！哎，到时候你看我们乐迷、体育迷出国，我们都住民宿，都住艾比，真的是挺方便的。我当时我就在看那个东京巨蛋的一些，就是那个场地附近的民宿，因为你像那种大型的演唱会，包括我可能九月份也要去韩国看演唱会，那个结束之后那个交通就是吓人，最好就是我们可以订一个这种离我们住的地方比较近的，包括体育赛事也是。其实走着慢慢走回去啊，然后 city walk 一下看一看，就是这个城市的风景啊什么的都挺好的。
对，
哎，没想到涛哥是我们艾比营的，真的算是老朋友、资深用户了。嗯，
对对对，真的真的。
希望有机会可以更多的听您讲一些，就是在世界各地住 Airbnb 的，就是有趣的故事吧。啊，
好好，一定的，一定的。
特别感谢今天能有机会跟涛哥一起交流，然后我们就祝接下来涛哥这一年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然后收获更多就是在玩上这种去外太空的体验。
谢谢谢谢谢谢，那样的话太开心了。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然后大家也多多关注那个大内的节目，尤其是涛哥的这个板块。
嗯，多关注多关注。好嘞，
拜拜。
好，拜拜
拜 拜,
拜, 拜